京向俄國交付武器，首次證據曝光。ICC 對普京發逮捕令，俄烏回應。中共發網絡白皮書，專家話自取其辱。爆料 UFO 致上百美軍腦損傷死亡。土耳其宣布支持芬蘭加入北約。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18號星期六，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目前各界都在關注北京當局是否會軍事援助俄羅斯。然而繼俄羅斯改裝的中國民用無人機對烏克蘭發動攻擊之後，近日有外媒披露中共最大的國有軍工企業被曝光向俄羅斯交付了突擊步槍、無人機零件和防彈衣等武器裝備。同時白宮高官還披露驚人內幕，即美國真正的戰略目標是中共，擊垮俄羅斯就能夠空出雙手對付北京。請看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據美國媒體政客新聞網站本月16號引述貿易和海關數據指出，中國公司包括一個與中共政府有關的公司，已經向俄羅斯實體發送了1000支突擊步槍和其他可用於軍事目的的設備，包括無人機部件和防彈衣。此前包括美國、北約、德國在內的西方多國一直在警告中共當局不要輸送武器幫助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侵略戰爭。外界指出，該消息一旦得到證實，西方國家很可能會開啟對中共強力制裁。報道提到，根據海關數據總會機構 Input Genius 提供的數據透露，中共最大的國有國防承包商中國北方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在2022年6月將1000支 CQA 步槍發給一家俄羅斯公司，該公司亦與俄羅斯國家和軍隊有業務往來。值得注意的是， CQA 步槍以 M16 為模型，但在數據中被標記為民用獵槍。據悉，這個是第一次確認中共國企正在向俄羅斯發送步槍和防彈衣，並顯示無人機和無人機零部件仍在發送。數據顯示2022年底俄羅斯實體還收到了中國公司的12批無人機零部件和超過12噸的防彈衣，這些貨物都是通過土耳其運輸的。此外，來自中國的一些軍民兩用材料亦可能被俄羅斯用來裝備正在部署到烏克蘭的增援部隊，而此時莫斯科正急需物資。報道指出，除了已知的大疆無人機，俄羅斯幾個月來一直依賴包括中國在內的個別國家提供導航設備、衛星圖像、車輛部件和其他原材料。目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還未有為此事發表評論。對此，波蘭駐歐盟大使安傑伊薩多斯表示，由於非常嚴重的潛在後果，這樣的訊息應該立即被核實。對此，資深媒體人旁中向本台表示，中共一直聲稱致力促進俄烏和平談判，沒有向衝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然而，據美國政客雜誌報導，中共向俄羅斯運輸的突擊步槍、無人機零件和防彈衣，之前俄羅斯使用大疆無人機已經多次在烏克蘭亮相。隨著大量證據浮出水面，美國和西方國家將加大力度壓制和制裁，並採取更多的有力措施。同時，中共兩邊三刀、言行不一的惡行會大白於天下，使世界更多國家認清其真面目和惡行，遠離佢、反對佢。與此同時，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據媒體報導，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海諾格本月初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上，就美國在烏俄戰爭中施行的戰略向參議員作證，內容十分精彩。他談到了透過烏克蘭來讓俄羅斯離開賽局，美國就能空出手對付真正的對手中國。他亦談到了德國根本不重要了，波蘭比較重要等等，提供了深入淺出的國家戰略觀點。具體內容包括，如果能在沒有動用任何美國軍隊的情況下 打败一个美国战略对手，咁就等于将美国嘅战略对手从赛局台上攞走。普京唯一理解嘅系权力同力量，只要响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嘅军队，普京就会倒下。而确保俄罗斯嘅失败，可以让美国腾出双手嚟面对主要对手中国。美国唔应该亦唔需要响乌克兰投入美国军队，但系如果美国嘅政策失败，咁样美国可能不得不咁样做，到时候会成为美国人嘅第三次欧洲战争。此外，海洛格仲提到德国而家响欧洲唔再重要，而波兰则成为焦点，原因系德国政府嘅领导力未有达到应有嘅水平，以及美国必须同时进行两项任务，国内同海外都有好多挑战，美国需要从总统嗰度展现出更强大嘅领导力，让对手嘅国家必须感受到来自美国高层嘅决心。同时，今日仲爆出消息称，国际刑事法院 ICC 本月17号发布咗一份逮捕令，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要对响乌克兰犯下嘅战争罪行负责。呢份逮捕令仲指控普京涉嫌非法驱逐儿童同非法转移人员从乌克兰领土到俄罗斯联邦。不过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亦在同一日已经证实，习近平将从下周一3月20号开始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面。对此，外界质疑习近平可能会因此陷入两难局面。
国际刑事法院 ICC 17号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对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负有责任。但莫斯科表示这个举动毫无意义，乌克兰则称这个只是开始。请看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礼拜五在对逮捕令第一反应中说， ICC 的决定对我国没有任何意义，包括从法律角度来看，俄罗斯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不承担任何义务。但乌克兰官员却欢欣鼓舞，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说世界变了，外交部长库列巴说正义之轮正在转动，国际罪犯将因偷窃儿童和其他国际罪行而被追究责任。 ICC 检察官卡里姆汉一年前开始对俄罗斯可能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进行调查，他强调正在研究针对儿童的犯罪指控和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犯罪。乌克兰司法部长科斯廷称 ICC 这一举措对乌克兰和整个国际法体系具有历史意义。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说，签发逮捕令只是一个开始，法院声明说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普京对绑架儿童负有个人刑事责任，因为他直接或间接地实施了这些行为，并且未能对实施这些行为的文职和军事下属进行适当控制。俄罗斯将强行迁移人口的报告描述为荒谬，还说他尽量让未成年人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纽约时报报道， ICC 将首先对俄罗斯涉嫌绑架乌克兰儿童的案件进行审理，然后第二个案件将关注莫斯科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无情的攻击，包括供水和煤气。
中共国务院3月16号用八种语言发布了所谓的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白皮书强调在新时代法治对中国网络的重要性，要走一条所谓中国特色的治网之路。据称从2012年至今，中共制定网络领域立法有140多部。请睇报道。
白皮书共分为6个部分，坚定不移走依法治网之路，笨实网络空间法治基础，保障网络空间规范有序，捍卫网络空间公平正义，提升全社会网络法治意识和素养，加强网络法治国际交流合作。该白皮书内容让熟悉中共体制的中国民众感觉互联网的寒冬比以前更冷了。原北京律师赖建平指出，政府机构、网警、公安、国保 在网络上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对外发动网络黑客攻击，利用比如说 TikTok、华为对外设置很多网络的后门，窃探情报、收集信息，对文明国家进行认知作战。他有网络自由，甚至超自由，只要他的技术能力能够做到的，不存在任何法律、制度、道德、伦理的约束，他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老百姓的言论是极其受限制的，老百姓运用网络必须老老实实服从共产党的规定和要求，凡是涉及政治的、民意的、共产党执政安全的，老百姓一概没有权力，不可以涉及，否则的话，封号、封网、请饮茶、威胁、拘留甚至拘捕法办，镇压公民的网络言论。所以这个所谓的白皮书，其实就是向全世界公告他要在网络上搞极权统治。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中共治理国家的观念是扭曲的，中共通过网络监控人民，打着法治的名义控制所有的老百姓，侵犯人民的人权，让大家一览无余。他自己没有自知之明，以为是成就，所以他就展示给世界，还要推广经验，其实是自取其辱，大家嗤之以鼻。集权国家就是要控制人，他就怕老百姓有自由就可以自由的不听他的话，这个是他最惧怕的。他不监控你，他心里边难受，因为他本身这个权不是人民赋予的，他控制你之后，他才觉得他的权力才牢固，实际上是一种恐惧，极权国家对自己的政权不安。
一个正在疯传的博客采访中，霍士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说，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他知，联邦官员曾经追究调查美军士兵因 UFO 导致脑损伤的案件，这些伤害造成100多名士兵死亡。请看报道。
卡尔森在上周的 Full Send 博客采访中分享了这个故事，他说一位专门研究创伤性脑损伤和脑外伤的斯坦福大学终身医学教授主动联系他的团队，要求上新闻节目谈论他和美国政府之间10年前的对话。卡尔森没有透露这位教授的名字。教授对卡尔森说，11年前美国政府主动找到了身为脑损伤领域专家的他，政府称收到超过100件来自美国军人家属的法庭案件，说这些美国军人被 UFO 杀害了，但是国防部拒绝给予他们死亡抚恤金或医疗津贴。教授认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核能似乎格外吸引不明飞行物的兴趣，所以在主于美国中西部偏北地区的核导弹基地、核动力航空母舰、核动力潜艇，包括在水下的核潜艇，都吸引来 UFO。 卡尔森说，在一些案例中 UFO 降落在军事基地上，军人接近他们，然后就受到了创伤性脑损伤、脑部损伤或者被杀死。他还说有数十起公开法庭案件支持这一讲法，不过国防部否认了这一讲法。国防部发言人苏珊高夫对军事时报说，这个故事是假的。近来发布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不明飞行物年度报告显示，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的数量创纪录地增长。该报告说，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继续发生，而且是在受限或敏感区域。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1月15号在接受霍士和朋友节目采访时表示， UFO 目击事件数量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很重要，并且已经在国防方面引起了担忧。
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3月17号访问土耳其，并会晤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路透社报道说，土耳其议会很有可能在今年4月中旬之前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请看报道。
埃尔多安17号说，土耳其政府将着手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为芬兰在瑞典之前入盟铺平道路。在埃尔多安表示同意后， 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可以送交土耳其议会。埃尔多安就土耳其是否愿意考虑批准瑞典加入北约时话，这个将取决于瑞典将要采取的扎实步骤。埃尔多安声称瑞典拥抱恐怖主义，并提到了库尔德激进分子的支持者在斯德哥尔摩街头的示威。他说这类示威没有发生在芬兰街头，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将其与瑞典分开考虑。黎尼斯托表示，加入北约的过程没有瑞典就不完整，盼望能够在北约七月高峰会前见到这两个国家加入。由于北约新成员入会必须获得所有成员的同意，芬兰过了土耳其这关仍要匈牙利点头才能够正式加入。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同议员都已承诺批准两国加入北约，但是匈牙利国会一再推迟批准两国入盟的表决，预计匈牙利国会下周对两国加入北约进行投票。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